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9年7月13号22点，巴黎时间7月14号0点，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播送新闻提要。法国国庆阅兵突出欧洲防务，法国拟在空军内形成太空司令部。英国称伊朗被扣邮轮如不去叙利亚将获放还。蔡英文表示，香港一国两制经验说明独裁与民主无法共存。环球时报社评指蔡英文抹黑一国两制。香港爆发光复上水行动，抗议大陆客水货走私。索马里酒店遇袭，26人死亡，伤者中包括2名中国人。风暴逼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超过50000户停电。中国军人首次在德国参加军训，12名台湾分析师疑涉欺诈在上海被捕。法国2018年空头支票问题严重。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安娜，下面要为您播送这次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今天7月14号是法国的国庆节，巴黎香榭丽舍大街将举行一年一度的国庆阅兵式。据法新社说，4000多军人将列队参加阅兵式，接受法国总统马克龙的检阅。今年的阅兵式将突出欧洲防务的主题。今年正值1919年7月14号，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举行国际性的胜利大阅兵100周年。今天的香榭丽舍大街的阅兵式，除了将有4299名军人参加之外，还将出动196辆军车以及各类的战机。今年的阅兵式将突出欧洲防务的主题。在国庆节的前夕，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六表示，已经批准法国空军之内成立太空司令部，以改善法国的防卫能力。马克龙在过去阅兵式前一日向军人发表谈话，谈到了设立太空司令部的构想，以加强对法国卫星的保护。马克龙表示说，为了强化法国的太空能力，太空司令部明年9月将在空军之内成立。法国的国防部长去年就曾经承诺，面对其他强国在太空军事化竞赛的威胁，法国要取得战略太空自治。而法国2019年到2025年的军事开支当中，有36亿欧元是用于投资和更新法国的卫星。北约的高级外交人员6月曾经表示，北约在今年视太空为战争的主要领域。有消息说，北约计划在今年年底推出首份太空战略，明确将太空列为陆海空网并列的战略领域。而北约的官员表示说，北约此举可有效应对俄罗斯等强国不断增强的太空军事实力。而美国政府在去年也宣布，将在2020年之前设立一支太空部队，作为军方的第6分支。英国外相亨特在周六表示，如果伊朗能够对被扣押邮轮的目的地做出保证，可以将邮轮交还给伊朗。在英国与伊朗因邮轮被扣关系紧张之际，亨特与伊朗外长扎里夫就邮轮事件举行了电话会谈。法新社消息，亨特在会谈之后发推说，我向伊朗方面阐明，英国关注的是邮轮的目的地，而不是邮轮的来源地。只要伊朗能够保证邮轮不会去叙利亚，英国就会在直布罗陀进行法庭程序之后协助邮轮放还。而伊朗的外交部也就双方外长会谈发表公告说，亨特强调伊朗有权利出口石油。亨特并且还表示，希望在直布罗陀进行有关调查结束以后，能够尽快使油轮交还给伊朗。而亨特还表示说，伊朗外长希望事件不要再扩大，并且能够得到解决。伊朗油轮上周在直布罗陀水域被英国海军陆战队截获，这艘油轮涉嫌将石油运往叙利亚，而此举则是违反了欧盟对叙利亚的制裁。伊朗则是对此予以否认，并且曾经企图在波斯湾拦截并且扣押英国的运油轮。台湾的蔡英文总统过境美国纽约第二天，到哥伦比亚大学与师生举行闭门座谈。蔡英文表示，香港一国两制的经验说明独裁与民主是无法共存。而中国的环球时报在周六发表社评，指蔡英文抹黑一国两制，用心险恶。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纽约的第二天，前往哥伦比亚大学与师生举行闭门会谈。在谈到香港大批市民对修订逃犯条例的抗争的时候，蔡英文说，香港年轻人没有管道发声，只好上街为民主自由拼搏，台湾的民众与他们站在同一战线。 而蔡英文还表示，香港的一国两制经验使外界明白到独裁与民主无法共存，独裁政权只要抓住机会就会毫不留情消灭民主的微光，过程可能是渐进，但是手法精巧到令人无法察觉。而中国的环球时报在周六发表社评，指责蔡英文把统独斗争扭曲成制度和价值观的斗争，抹黑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用心险恶，意在破坏台湾社会对一国两制的印象。社评还说，蔡英文过境美国让人看到了他面对美国的自卑和自贱，社评还形容他是华盛顿的提线木偶。另外，新华社也发表社评批评蔡英文为求连任无所不用其极，这次过境美国使出全身的解数，大搞台独苦肉计，不断污蔑攻击大陆，并且大肆鼓吹两国论。社评还强调，他的谋算绝对不会得逞。香港反送中遍地开花，周六最新一波的光复上水最多的时候30,000人参加，抗议大陆客水货走私，干扰当地居民的生活，而示威者与警方最后发生了肢体的冲突。请听安德烈的介绍。
香港上水一带数十家药店零次结笔，还有许多出售奶粉及日常小百货店的商店，成为被香港人称之为水货客的大陆走私商人的最爱。周六光复上水主要是抗议大陆水货客利用法律漏洞跑单帮，借个人游签注短期内多次来港大量购买免税货物，然后运回大陆出售，逃税漏税，一方面扰乱市场，引发通货膨胀，房租大幅上升，一方面严重干扰当地居民生活作息。当地居民指这一带沦为大陆水货客的专属地，导致许多不受水货客青睐的小店难以生存。当地民众一直抗议港府执法不力。香港经历两次百万人反送中游行后，目前抗议活动已从政府总部、立法院等地扩展到更多地点，其中许多抗议议题牵涉中港矛盾。法新社报道说，如浪潮一般席卷香港的大陆游客，最近几年引发越来越多的中港矛盾。光复上水被视为是大规模反中示威游行抗议行动的一部分。有关注大陆水货客的民间团体发起组织，香港民间人权阵线召集人曾子杰认为，新界上水一带水货客的问题是香港缺乏民主造成的。星期六，数以万计的香港反战中人士将抗议集会的地点从商业区转移到临近中国大陆的上水和沙田区。示威活动组织者称，此次游行旨在要求政府正视水货客问题，取消一周一行，加强监控。示威活动大部分时间是在和平中进行的。当地时间下午5时，游行快结束时，示威者与警方在上水广场、行人天桥一带爆发肢体冲突。警方多次向人群释放胡椒水喷剂，有示威者则向警方投掷雨伞等物品，警方动用警棍殴打示威者。法新社记者现场发现一名示威者头部受伤。综述港媒报道，入夜后尚有大批示威者在上水的不同街道聚集示威，晚间8时警方开始清场行动，并未遭遇明显阻拦。
中国军人目前正在德国与德国的联邦国防军共同进行联合救援军事训练。请听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据巴州24电台报道，从7月3日到17日，中国和德国卫生兵在德国下巴州的费尔德基共同进行名为联合救援的军事训练，中方有92人参加，德方有120人，另外还有120名群众演员等提供相关援助，双方战士通过英语或翻译进行交流。该军训是为联合国的军事行动做准备，虚拟的是联合国抵抗霍乱危机和跨国界疾病而进行的救援行动。这是中国战士首次在德国领土上参加军训。德国联邦国防军表示，这是和中方进行的一个非同寻常的军训活动。类似的德中军训于2016年秋天在重庆首次举行。据德国业务知情者网报道，华盛顿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的中国专家富拿奥勒认为， 中国越来越频繁地参加类似军训训练，是为了显示中国愿意承担在国际联盟中的责任，消除人们对中国军力不断扩大的忧虑。另外，此类军训也有利于中国改善物流和合作程序，促进中国军队的现代化。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法国2018年空头支票问题十分严重，请听尼古拉的介绍。
法国支付手段安全观察所在其最新年度报告中指出，2018年空头支票问题严重。接受法兰西央行指导的支付手段安全观察所是一个在2016年12月组建的新金融机构。本台法广7月13日周六的法文报道说，法国支付手段安全观察所在其刚刚对外发布的第三份年度报告中指出，2018年支票是法国最糟糕的支付手段，空白支票金额总数高达4亿5000万欧元，增幅达 52%。 面对这一情形，法国许多商家开始拒绝接受客户使用支票结账。就此，本台法广法语记者马继德在巴黎十五区的一家超市里做现场采访。超市老板米歇尔说，我收本街区里500米范围内附近居民的支票，然后就算是相邻街区里居民的支票我都拒收，因为我信不过，这是一个信任问题。鉴于有许多支票遭窃，还有很多是空头支票，这会造成额外费用，我也不能前往邻近街区去讨钱。这家超市最新聘请的一名职员在接受本台法语记者现场采访时表示，他的父亲是银行业者，从父亲那里他学到了如何区分真假钞票和支票，他对钞票、支票以及信用卡都很小心。本台法文报道指出，支票的交易数量目前只占法国各类支付手段总量的 7%， 但居然有近半是空头支票。
热带风暴巴黎在美国的路易斯安那州登陆之后减弱为热带风暴。风暴周六逼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中南部沿海地区的时候带来了狂风暴雨，造成56000个用户停电，而密西西比和亚拉巴马州也受到巴黎影响，有大雨，道路被淹。巴黎目前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100公里，预计在新奥尔良以西登陆，而巴黎登陆之前有可能增强为今年大西洋首个飓风。当局已经呼吁居民做好防风的准备，并且留在安全的地方。14年前受飓风卡特里娜重创的新奥尔良已经有部分居民自行疏散，已经导致公路挤塞，而沿岸低洼地区的居民已经被当局下令撤离。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宣布路易斯安那州进入紧急状况，以便动用联邦资金来协助救灾。索马里南部朱巴兰地区一间酒店在周六遭到武装分子袭击，造成至少26人死亡。当局表示，死者包括了肯尼亚人、美国人、英国人和坦桑尼亚人，一名加拿大籍的记者和他的丈夫，以及一名地方候选人。而袭击也造成56人受伤，在伤者当中包括了2个中国人。事发在港口城市基斯马尤，当局指至少4名武装分子参与了袭击。武装分子在周五晚在酒店入口发动自杀式汽车炸弹袭击之后，枪手随即闯入了酒店，枪杀酒店内的人，而军方到场以后剿灭所有袭击者。事件持续了超过14个小时，而索马里青年党已经承认发动了这次袭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周六发表声明，对发生在索马里南部港口的恐怖袭击事件表示谴责。中国驻索马里使馆已经证实有2名中国公民在袭击当中受伤。台湾的陆委会在周六证实12名台湾分析师在上海被警方拘捕。台湾陆委会指，台湾的警政署已经向大陆相关单位查证，被捕的12名台湾分析师当中有9人获得了保释，而3人被刑事拘留。刑事局已经要求大陆方面根据两岸共同打击犯罪协议通报被捕人的身份、被捕的原因和羁押地点等，相关的机关会密切追踪后续的情况。 英国伦敦希斯罗机场4000名员工周六投票通过将在暑期进行罢工，预计将会有超过1000万名旅客的行程会受到影响。参与罢工的人员包括了关务人员、工程师还有维安人员等。罢工的日期为7月26号到27号以及8月。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听由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
各位听众，7月12号土耳其订购的俄罗斯首批 S-400 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到货，土国国防部长情不自禁地在国防部网站展示了一张正在卸货的照片。这只是刚刚开始，根据塔斯社的报道，其他的 S-400 导弹将在夏季不断地传载而来。购买与北约系统不兼容的俄罗斯导弹安卡拉无意把北约的凝聚力置于危险状态。美国外交委员会两党议员联合发表声明，我们给埃尔多安总统提供了选择，结果他做了最坏的选择。作为北约的一个盟国，不顾与美国紧密的关系，冒着损害北约的利益，选择与普京的俄罗斯联手，令人难以置信。土耳其952年以来一直是北约的砥柱，2017年签约这笔军火合同时，在盟邦播撒了混乱。法国世界报周六为此发表题为《面对地缘战略选择的土耳其》社评，文章开头便说，在土耳其爆发未遂政变三年之后，俄罗斯送货上门。普京三年前第一个打电话给埃尔多安，希望土耳其尽快恢复稳定。埃尔多安对此没有忘记，他同时既没有忘记他的西方同僚对事件很有节制的反应，也没有忘记他们针对他的批评，这一批评言之有理。埃尔多安对反对派的镇压那时起从未停止，5万人被逮捕，15万公务员被解雇。直到那个时候，土耳其与俄罗斯因叙利亚冲突一直很敌对，两国关系升温始于2016年夏季，从此温度越来越高。新沙皇与新苏丹有许多共同之处，同样保守，同样有着对威权的嗜好，同样想要青史留名，以把各自的国家重返应有的历史地位作为目标。如此 S-400 就成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结盟的象征。土耳其2017年决定购买总额22亿欧元的俄制导弹攻防系统，令友邦十分惊诧。这是因为土耳其1952年入门，以兵源计算是北约第二大阵地。诚然，土耳其从来也不是一个很容易的合作伙伴，尤其从伊斯兰政党正义发展党2002年掌权以后更加如此。对北约投入阿富汗持保留，对军事干预利比亚有敌意，对伊斯兰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采取一种暧昧的态度，埃尔多安土耳其早就越来越让他的盟国担心。土耳其安置 S-400 空防系统，假如把这件事做到底，对北约的挑战将是空前的。俄制导弹将使西方未来军事行动变得复杂，部署此型导弹首先提出的问题是与北约其他部队的体系不兼容，其次便是给正在面对越来越具挑衅性的俄罗斯的北约带来了安全的问题。埃尔多安等于在加持普京，普京利用这一空防系统以及土耳其问题在北约内部的缝隙中钉入了一颗钉子。特朗普政府限安卡拉在7月31日前放弃俄制导弹，否则将对经济基础已被削弱的土耳其发动致命的经济制裁。华盛顿还威胁要把土耳其排除在参与建造美国最新一代战斗机 F-35 隐形战斗机之外。土耳其空军参与 F-35 隐形战机的驾驶训练计划已经冻结。如果说特朗普已经明确表态，其他北约成员国目前尚在犹豫，他们还停留在公开的严重关切以及暗中期望不久前在市政选举中重挫的埃尔多安的执政党最终导致其本人在2023年总统大选败北。北约宪章没有关于开除或者终止一个成员国资格的规定，土耳其其实已经被边缘化，主要因为2016年政变失败后埃尔多安发动的内部大清洗。就目前而言， S-400 空防系统到货迫使土耳其必须做出一个清醒的 地缘战略选择，想在两边都沾光是不可能持久的。各位听众，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要闻分析，感谢瓦浪蛋的技术合作，谢谢您的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请听杨梅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中国先锋导演孟京辉一直是一位引发极端两极化反应的戏剧导演。由他一手执导的根据老舍的名作《茶馆》改编的同名戏剧，作为首次进入阿维尼翁戏剧节核心单元的中国戏剧成为瞩目焦点。然而7月9日的首场演出却将扁保两极反应推向高潮。法国媒体同中国媒体新华社与新京报等媒体的报道语调截然不同。我们首先来介绍一下观点最犀利、用词最严厉的法国解放报的评论文章。解放报特派阿维尼翁戏剧节的记者 Eve Beauvalet 和 Guillaume Thion 撰写的文章的标题初看起来有些晦涩难懂，阿维尼翁的大桥借用中国60年代的大跃进运动，文章的主题看来是要强调，虽然茶馆这个剧本本身令人失望，但它是促进中法戏剧交流的一座桥梁。文章介绍说，中国的各大剧院最近几年来前往国外大大小小的戏剧节，为中国的中产阶级寻找娱乐节目，在阿维尼翁也同样如此。中国广东大剧院、人民剧院等多个剧院的负责人在阿维尼翁就像是狂超市一样现购现买。就茶馆剧作本身，解放报记者评论指出，看完孟京辉根据老舍著作《茶馆》改编的戏剧之后，人们怀疑导演是否做出了错误的选择。我们不知道半途离场的坐在我们身边中国戏剧行业业内人士的名字，但是他们同许多法国同行一样未能坚持到最后。坚持到最后的观众绝大多数都和我们一样被连续3个小时的声嘶力竭的呼喊折磨得精疲力尽。文章评论说，老舍作品中的传统茶馆被设计成一个规模盛大类似空客的主装出间，19位演员在这样的布台下布景下不断的呼喊，其中一位突然高喊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并且反复呼叫了将近15分钟。当然确实没有人会对此提出什么异议，但是整个作品给人感觉是东一榔头西一棒，缺乏整体性。虽然有些舞台导演以及画面具有创意，但是在对可口可乐、避孕套、网络以及麦克杰克逊的赞美声中，当演员一边用血统在脸上浇血，一边在铁杆上不断的扭动，这一切确实十分奇特。难道这就是中国的先锋戏剧艺术？对法国中国学院的负责人罗伯特·拉贡布 Robert Lacombe 来说，孟京辉并不具有代表性。他向解放报表示，孟京辉在20年前曾经在中国戏剧界占有重要的位置，但是今天他这样的将西方的表演手法囫囵吞枣的应用方式已经不再受到年轻人的追随。不过事实上，今天的中国戏剧界的年轻人拥有越来越狭窄的发展空间。最近几年来，戏剧比文学等其他艺术形式更加受到政治审查的制约，这就是为什么拉贡布先生在中国戏剧界观赏了4年，也没有找到任何可以在国际舞台一比高低的中国戏剧新秀。他不仅提问道，既然中国的戏剧形式重于内容，那又何必执意要在国际舞台推出中国戏剧？那么阿维尼翁举办方为何选择在核心单元上演孟京辉的茶馆？核心单元负责人安妮斯托利一向重视带有政治色彩的剧本，他似乎也对远离剧本的戏剧形式有些不知所措。对戏剧节来说，选择孟京辉这样一位比较独立于官方，同时又不被认为是异议人士，是一个折中的办法。再加上孟京辉是阿维尼翁的常客，应该不会出现大的失误。解放报最后指出，幸亏除了茶馆之外，在阿维尼翁还可以看到别的和中国有关的节目。下周在阿维尼翁的核心单元将演出由俄罗斯导演 Kirill Serebrennikov 编导的剧本《外面》，该剧是向英年早逝的中国摄影家任航致敬。解放报评论说，这是戏剧界的一次大胆的选择，尤其是在中国文化部的一位高官即将到访的前夕。 当然，无论如何，中国戏剧进入阿维尼翁戏剧核心单元本身具有积极意义。法国的戏剧应该前往中国表演，因为中国的观众并不是独裁者，而且观众的观念的演变将推动新一代领导者的改变。除了解放报之外，世界报的相关评论也十分负面。世界报不明白为什么茶馆会进入核心单元。文章指出，很明显孟京辉的导演令人联想到布莱希特，尤其是那个滚动的时间巨人，但是评论认为带来的效果是负面的。同样，许多舞台设计令人匪夷所思，不知所云。导演通过茶馆究竟要向观众传递什么样的信息？法新社的报道也认为，茶馆一戏将老舍的原作完全推翻，但是取而代之的却是一个令人厌烦的乏味的作品。法新社指出，戏剧的导演缺乏整体连贯性，电子摇滚乐淹没了老舍剧本的原文，舞台不仅规模膨大，但却没有被充分的利用。除了以上有关阿维尼翁戏剧节上演的中国戏剧茶馆的评论之外，周六法国各报头版开篇各有侧重，马克龙加速军队现代化改革，以及各界呼吁警方调查6月21日音乐节期间在南特市失踪的一位名叫 Steve 的年轻人的案子。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雪播，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微言微语。
各位听众大家好，7月9号中共中央党建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会上提出要把对党忠诚纳入家庭、家教、家风建设。随后一张照片在网上传播，照片上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党委办公室三名有身孕的女党员手捧红色党章并排站立，照片配文是学习党章是最好的胎教。有网友发帖说，一个自称全心全意为国民服务的政党，披着国民公仆的外衣，打着实现人人平等的旗号，竟然要求国人无限忠诚于他。世界上真有要求主人无限忠诚于仆人的逻辑，真的长见识了。同一天，两条涉及中国人权状况的消息引发国内网民的关注。一条是香港女歌手何韵诗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中国除名，另一条是709维权律师大抓捕行动4周年纪念。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当天就何韵诗的相关言论作出回应，指何韵诗是痴心妄想，不自量力。一篇题为《竟敢要求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将中国除名》的网文这样写道：何韵诗啊何韵诗，你一个小女子干嘛要惹是生非呢？小清新的韩剧不好看吗？古装宫斗电视剧不好看吗？震撼人心的抗日神剧不好看吗？作为一个女人，你不在家里研究怎么化妆，你跑到外面出什么风头？难道你不淘宝吗？很多女人可以在淘宝上面刷一天，你为什么就不能去刷刷？女人要有教养，国内那么多的女德班，你为什么就不来报名学习？俗话说，女子无才便是德，老祖宗总结的血泪教训啊。张敬轩、黄秋生之流，因为港独头脑发热，自毁前程，有的都要靠老婆养活了。何韵诗啊何韵诗，没事上网购购物，刷刷抖音，拍一些美颜的照片，刷刷朋友圈，多唱歌，多赚钱，多好啊。7月9号，党媒《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突然在微博上发文，说要冷静地说说人权的事。他写道，近日西方对中国的人权攻击又有所增多，还是围绕一些旧事，针对的主要是709律师等意见人士和新疆事务。 中西人权摩擦反复出现，规律变得十分明显，那就是西方对中国的人权指责都不涉及大多数中国人的基本生存和发展权利，绕开了中国人权的核心部分，而是要维护中国极少数人的政治对抗自由，或者在新疆等民族地区治理问题上指手画脚。70年来的现实证明，共产党领导中国是历史的必然，是人民的选择，也已经由宪法载明。西方从他们的体制将那些意见人士的行为定义在政治权力范畴是错误的，是对政治和法律的严重混淆。包括709律师在内的极少数人权活动人士完全被西方洗脑了，他们悲剧性的走向了违宪的对抗之路，客观上成为了西方一些力量与中国博弈的棋子。胡锡进的这番说辞首先引发的是网民的好奇，很多人回帖质问709是怎么回事，压根儿没听说过新疆发生了什么状况。网友子物杰回帖说，什么709新疆事务，我们连知情权都没有，现在跟我们来说什么人权，笑话。网友超飞哥回帖说，胡总编整个微博也就是您能说709，您试着搜一下709律师，毛都没有，我们就想了解一下709律师怎么破坏危害我们大多数中国人的福祉了。你一个人抨击他们多累呀，了解后让我们大家都去抨击他们。网友正爱台湾回帖说，709有依法审判吗？为什么让这些律师莫名失踪？宪法赋予他们的人权在哪里呢？为什么全世界都在拿中国的人权状况说事？网友荒野求生侠回帖说，我觉得政府只要把咱们国家宪法里赋予人民的基本权利落实，就是最大的人权保障，比如合理的言论集会自由。网友无奶虎皮猫大人回帖说，先放开网络，不要让人民做羊圈里的羊，再谈人权好吗？网友中华小愤青回帖说，改开40年来都世界老二了，胡总编嘴里的中国人权永远仅限于生存权，和猪差不多，有口饭吃就是对中国人民最大的恩赐。网友罗锦华堂99244回帖说，核心部分由哪些人组成？9000万人才是核心部分吧。您要搞清楚，是70年前的人民选择了70年前的党，不是现在的人民选择了现在的党。网友呆呆的朵爸回帖说，人权到底体现在哪里呢？计划生育这种事都能执行这么多年，生孩子生几个都要规定，请问人权又在哪里？网友易水寒回帖说，古今中外所有寄存的政权都可以号称是人民的选择，大清王朝是，袁世凯称帝是，民国政府是，萨达姆政权存在时也是这么说的，纳粹德国政权在葛培尔宣传下更是振振有词地称是人民的选择，希特勒是伟大的德意志领袖。7月10号，联合国人权理事会22个成员国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中国关闭新疆教培中心，这是多国第一次对中国新疆问题进行集体质问。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1号回应道，有关国家公然将人权问题政治化，粗暴干涉中国内政，在涉疆问题上，中国政府和人民最有发言权，不容任何国家和外部势力干预。一篇题为《怎么对待中国人是中国内政》的网文这样写道， 怎么对待中国人属于中国内政，跟别人无关，根本没有必要邀请国际组织赴疆，他们愿意说什么就说，反正我们也不能堵住他们的嘴，置之不理就行了。看来中国以后还得把地球管起来，免得有人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如果将来发现外星人了，还得把全宇宙管起来，免得外星人也对中国的内政说三道四。微友轩辕问飞发帖说，有人说别把人权问题政治化，这一点问飞十分认同，因为人权本身就是政治。孟子的滕文公下有云，诛其罪，吊其民，如食与将，民大悦。吊民伐罪一词由此演化而来。孟子的吊民伐罪指的是，如果一国出现了暴君恶政，其他国就有义务去慰问那里的受苦的人民，并讨伐那里的统治者。如果我们认同这个定义，那么吊民伐罪至少还有两层意思。第一，统治者如果祸害人民，人民就有理由推翻他。第二，当一国发生人道灾难，外来的正义力量可以对其国进行干预。对应现代文明社会，前者即社会契约精神，后者即人权高于主权，这样理解完全符合孟子的民本思想。从敬畏生命的角度看，关注人权问题并不是什么干涉内政，而应该是全人类的共识。人的生命无价，国之存在的终极目的就是为生活其中的人们谋福祉。从这个意义上讲，一切行为都应以尊重维护人权为前提，任何以生命人权为代价的所谓崛起都是反人类文明的暴行。比如当年的印尼排华事件，那些被奸杀的华人是不是期待着国际社会来干涉一下他国内政呢？在西方人的思维里，当罪恶在发生，有能力制止却袖手旁观也是一种罪恶。因此当一国之人如蝼蚁，书焚烈火，所谓的不干涉他国内政，即是对该国无辜百姓的犯罪。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榆。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国庆阅兵突出欧洲防务，法国拟在空军内成立太空司令部，英国称伊朗被扣邮轮如不去叙利亚将获放还，蔡英文表示香港一国两制经验说明独裁与民主无法共存，环球时报社评指蔡英文抹黑一国两制，香港爆发光复上水行动抗议大陆水货走私，索马里一间酒店遇袭26人死亡，联合国秘书长谴责索马里遇袭事件，风暴逼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超过5万户停电，中国军人首次在德国参加军训，12名香港分析师疑欺诈在上海被捕，法国2018年空头支票问题严重。听众朋友，接下来的专题节目首先是倪楠主持的艾维尼翁戏剧节特别节目，还有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各位好，欢迎收听艾维尼翁戏剧节2019年特别专辑之一，我是倪楠。七月盛夏，法国各大公司开始放假，但戏剧界却忙翻了天。从7月4号开始，整整一个月时间之内，全世界的戏剧从业者都打起了 100% 的精神，希望能在世界顶级的戏剧盛会之一阿维尼翁戏剧节上俘获观众和专业人士的芳心。今年第73届戏剧节的开幕主打作品名为《建筑》，讲述了一个成员关系紧张的家庭的故事，重现的是欧洲当今面临的认同感的困惑问题。其他受到官方邀请的戏剧也秉承着文艺思辨的传统，对世界性的问题进行政治哲学性的质询和探索。 华语地区这次给戏剧节官方部分贡献的主要有三个精彩作品。首先是关注度极高的中俄合璧的作品《外观》，出自被俄罗斯政府禁止离开莫斯科的导演塞雷布雷尼科夫之手，灵感部分来自自杀身亡的中国艺术家任航的裸体摄影作品。戏剧节的官方介绍当中这样说的，任航和塞雷布雷尼科夫两人的作品都刺痛着主流道德和独裁主义，两人艺术灵魂的合作是通向言论自由的必要武器。另外一部作品是中国舞蹈家文慧和捷克导演斯沃波多娃合作的剧本《普通人》，讲述的是虽然语言不通但却因历史的相似而无限接近的人群。戏剧节官方法语版这样介绍说，记忆让中国的普通人和捷克的普通人产生了连结，恐惧、伤痕、对自由的渴望、共产主义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影响。华语地区官方力推的作品当中，今年大陆最大的亮点要说孟京辉工作室改编自老舍的《茶馆》，这是爱维尼翁戏剧节73届以来第一次受到官方邀请的大陆作品。快餐店里点了一份自由的年轻人被杀死，外面是蓝天白云，但父亲说必须留在肮脏阴暗当中，因为这里是祖国。颠覆50年代北京人艺版茶馆的风格，中国先锋戏剧导演孟京辉用尖锐的诗句、末世感的舞美、荒诞迷狂的时间穿梭，给人民艺术家老舍这部经典作品赋予了新的外壳和灵魂，成为73届以来首次受邀进入核心单元的大陆作品。核心单元的作品筛选标准向来是艺术、政治敏感度以及社会责任感的多层柔和。孟京辉在采访当中说到，人类的痛苦是永恒的，连结沟通并不一定就是好的，但不去做就是在否定人类的进步。孟大好，有观点说您的这部剧是借助老舍先生的茶馆来讲一个其实非常现代的故事，很多元素也是老舍那个时代没有的，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却独有。您当时为什么会选择老舍先生这部作品来进行跨时间的一个创作呢？
原来我们就觉着，就是老舍先生茶馆吧，它是第一幕、第二幕、第三幕，然后就是第一幕的人间百态结合着社会生活和那个时代，第二幕又过了多少多少年，然后这些人物发生变化，第三幕它是一个人物肖像展示，同时呢，它是一个各类各种思想的这种大汇聚，在茶馆这么一个特别棒的一个地方，正好也特别好的一个地方在做。其实茶馆影响到了中国的很多的这种艺术创作，包括他们的结构，包括他们的思维方式，包括他们的方法，其实都是大家就一看，比如现在就是特别喜欢通过一个照相馆啊，一个古玩店，或者是一个咖啡店，或者是一个理发馆，而他的兴衰来表达。但是我们通过跟这个作品的接触排练，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表面的，我觉得更多的还是就是老舍先生的内在思想，他不是写给那个时代的颂歌，他也不是一个简单的对每一个时代的主观的描摹，不是，他是内在的想通过这样的时代的一个变迁，把那个时候所有人的所想和所做和抗争和对自己的在整个大环境里边的无奈，然后有趣的它给展示出来，让人感觉到既是命运的又是时代的，甚至是时间的，又是每个人各自内心的，同时又是永恒的。我们在创作这个老舍的这个茶馆的时候啊，我们感觉到就是他的文本和他的戏剧的原剧这个思想其实博大精深，一个非常宽的这么一个伟大的一个作品，里边有70多个人物，但是70多个人物它相当于是一个社会百态，是把这个这么多年的当时几十年的一个生活浓缩在一个戏剧里边了，所以我们 我们用现在的理解，当代生活和它的对应是特别特别必要的，否则的话它就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描摹，简单的一个轮廓，太轻率。所以我们在整个在面对老舍先生原著的这个原剧本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在不断的认知，不断的在和老舍先生在对话，然后慢慢的我们就有了一种梳理。这种梳理呢在好多层面上，比如说我们在故事层面上，另外一个我们在这个他的这个思想逻辑这方面，他思想逻辑其实主要表现在老舍先生对小人物的这种同情，所谓就有那种就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但是又在外边看他们，但是又把当时这个民族在当时的那种挣扎特别的深刻的东西揭露出来。另外还有一个层面，就是他实际上老舍先生通过这些小的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经历的他们的苦难，他们自己的痛苦和他们自己的挣扎，然后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民族在那个时代是反映的，你再往上上升，你感觉到他说的不是一个人，他说的也不是很多人，他说的是整个人类面临的一种困惑。人类一直就是痛苦，他面对这个灾难，面对自己的探寻，面对未来的这种忧虑，他永远是挣扎的痛苦的。这个我觉着可能人类这个物种当它出现的时候，它就有各种的进步啊、倒退啊、停留啊、挣扎呀、思索呀、往前往后看，对自己不自信，然后有的时候又非常盲目，有的时候又疯狂，又崩溃，然后又颠覆自己的以前的思想，就是这样的循环往复的一直往前进步的。对，痛苦是永恒的吧，但是最重要的是我们人类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习惯，就是一直不停止思考。那作为艺术工作者呢，就是要一直在表达。对待这种老舍这种经典，你要相信他经典有特别强大的能量和魅力，然后你首先得相信他。老舍先生的这个整个的感觉，我觉得你必须深刻的和老舍先生进行对话，然后你自己再有一个是很诚恳的把你自己的困惑和老舍先生的困惑要合在一起，这样的话我觉得才比较的坦诚，比较的磊落，而且呢你也会得到老舍先生在天之灵的帮助。在戏剧节的这种国际的美学语境里边，他其实最看重的是导演的能量和质感，他最重要的是有了这个之后，他在考量一些他的政治倾向，还有他的力度包括他的对社会的那种真实态度，但是那是我觉得这是两者他都是会平衡的。所以老舍先生的这个作品在当今的这个状态下也应运而生，就是说我们也反映了当代的一个年轻人他的一个就是美学特征，就是我们现在反正就是一群年轻人把自己所感知的这个社会生活状态用自己特别清晰的一些思路表现出来了。
你看我俩是把兄弟，
对，把兄弟，两个人穿一条裤子的交情。
他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2019年阿维尼翁戏剧节特别专辑之一《由米娜为您采播》，一起关注了73届戏剧节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核心单元的大陆作品《茶馆》的导演孟京辉的采访第一部分。感谢收听。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明天的专题节目时间要为您安排播出法国思想长廊和法语教学，欢迎收听。
L'affaire du coffret. 18e.
Étienne Favre, 艺术中心的经理，想和我一起吃午饭。Étienne 好像很热情，他会帮助我吗？
Ce Bourgogne 79 est excellent.
Ah oui, excellent, monsieur.
Appelez-moi Étienne. Dites-moi, Lucas, vous avez des nouvelles de Nadia?
Elle n'est pas là.
Et Jean-Pierre, qu'est-ce qu'il dit?
Jean-Pierre? Son ami?
Oui, enfin. Il dit qu'il est son fiancé. Encore du vin?
Oui, merci. Et René?
René? C'est un vieil ami, disons qu'il est comme mon frère.
Oui. Et Nadia?
Anne dit qu'elle va bien.
Dire. Je dis, tu dis, il dit, nous disons, vous dites, ils disent. 所以 Jean-Pierre 说, il dit. Fiancé, 看来 Jean-Pierre 和 Nadia 是未婚夫妻，原来如此，他们是同伙。这些录音
Anne.
Eh bien voilà pour les jolies demoiselles. De kir et des cacahuètes.
Merci.
Anne, 这应该是另一个女人的名字，这是在一个酒吧。
Alors tu viens chez moi, d'accord? Voici mon numéro au travail.
D'accord, alors c'est 43 20 04 85.
Ah, 一个电话号码。数字两个两个的读，十位数。好。43, 这是43。20, 20, 04。明白了。但是 85, 看看吧。
70, 80, 90, 100。
这应该是85。OK. 但是还缺两个数字。
Alors, c'est 43, 20, 04, 85.
Et alors, ton amoureux?
Allez, à l'amour et à la nôtre, comme dans le bon vieux temps.
可是等一下，人们总是从零一开始。这个安娜，她应该知道Nadia在哪儿。
Le numéro que vous demandez n'est pas attribué.
是这个号，这个号打不通。可谁是她的男朋友
？Et alors ton amoureux?
Jean-Pierre 真是她的未婚夫吗？那么我和她，这只有那么一夜情吗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要一块来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 Camille Bardot 所演唱的《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Je n'avais jamais ôté mon chapeau devant personne. Voilà maintenant que je fais le beau quand elle me sonne. J'étais chien méchant, elle me fait manger dans sa menotte. J'avais des dents de loup, je les ai changées pour des quenottes.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ferme les yeux quand on la couch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dit maman quand on la touche. J'ai J'étais dure à cuire, elle m'a converti la fine mouche. Et je suis tombée touche au tour au tir contre sa bouche. Qui a des dents de lait quand elle sourit, quand elle chante. Et des dents de loup quand elle est furie, qu'elle est méchant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ferme les yeux quand on la couch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dit maman quand on la touche. Je subis sa loi, je file tout doux sous son empire, bien qu'elle soit jalouse au-delà de tout. Et même pire, une jolie pervenche qui m'avait paru plus jolie qu'elle. Une jolie pervenche un jour en mourut à coups d'ombrell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ferme les yeux quand on la couch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dit maman quand on la touche. Sans malice, quand ses bras en croix, je subirai mon dernier supplice. Il en est de pire, il en est de meilleur, mais à tout prendre, qu'on se pend ici, qu'on se pend ailleurs, s'il faut se pendr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ferme les yeux quand on la couche. Je me suis fait tout petit devant une poupée qui dit maman quand on la touche.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下面重播新闻提要。法国国庆阅兵突出欧洲防务，法国拟在空军内成立太空司令部。英国称伊朗被扣邮轮如不去叙利亚将获放还。蔡英文表示，香港一国两制经验说明独裁与民主无法共存。环球时报社评指蔡英文抹黑一国两制。香港爆发光复上水行动，抗议大陆客水货走私。索马里酒店遇袭26人死亡，伤者当中包括2名中国人。风暴逼近美国路易斯安那州，超过50000户停电。中国军人首次在德国参加军训。法国2018年空头支票问题严重。听众朋友，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中文节目是由安娜为您主持，要感谢巴隆蛋技术合作，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明天早上北京时间6点到7点是我们第一次的中文广播的时间，第二次播音北京时间从19点到20点。最后还是要来一块欣赏一首法国歌曲，这是由阿兰巴圣所演唱的 El Medilimo， 也在歌曲当中祝您周末愉快，我们再见。
Ça t'allait bien mieux quand autrefois tu virais au bleu. Moi je trouvais ça tellement charmant, très émouvant. Pourquoi as-tu donc changé? Tu ressemblais tant à un ange brisé. Elle me dit les mêmes mots. de ses bras. Et puis elle s'en va. Quand tu t'aimais pas, je n'aimais que toi. Tu pleurais parfois et j'adorais ça. Oui, mais que veux-tu? Tes larmes, elles coulent plus. Quelle jolie idée pour te plaire, crever. Mais ne m'en veux pas. Je préfère pas. Elle me dit les mêmes mots quand la nuit est là. Est-ce maquille un peu trop? Rajuste ses dents.